第21集。我们知道啊，社会适应不良，是因为个体感到自卑并追求优越所引起的社会后果。自卑情结与优越情结这两个术语本身已经揭示了社会适应不良所带来的后果。无论哪种情结，都与胚质无关，也与血缘无关，只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为什么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情结呢？事实上，人人都有自卑感，人人呢都会追求成功，追求优越，而这正是构成个体精神世界的必要因素。之所以不是人人都陷入这些情结当中，那是因为那是他们的自卑感和优越感感受到某种心理机制的制约，成了积极的社会因素。这种心理机制包括社会兴趣、勇气、胆识、社会情感以及社会共识等等。现在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心理机制的功能与失效问题。其实啊，只要自卑感不是很重，每个孩子都会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或者说啊，成为生活中有用的人。为此，我们会去关注他人。社会情感和社会适应是由此产生的正确和正常的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任何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对优越的追求势必会导致这样的发展趋势。任何人都不会发自内心的说，我对谁都不感兴趣。也许他会表现出对谁都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无法自圆其说。实际上，他往往会特意声称自己对他人很感兴趣，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对于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这恰恰是对社会情感普遍性的无声证明。但是，社会适应不良，的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边缘案例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起源。所谓边缘案例，指的是虽然自卑情结的确存在，然而由于个体处于非常有利的环境，所以症状没有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情结处于隐蔽状态，或者说具有一种隐蔽倾向。因此呢，如果个体没有遇到困难，便会表现出非常满意的样子。不过仔细观察呢，就会发现尽管在言语和观点上看不出来，但是他的态度却清楚地表明他其实是非常自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卑情绪，是自卑感放大的结果。饱受自卑情结困扰的人往往会想方设法地从负担中解脱出来，而所谓的负担，恰恰是自我之上的情结强加给自己的。有趣的是，有些人会努力隐藏自己的自卑情结，而另外一些人呢，则会大大方方地承认，我有自卑情结。承认自己有自卑情结的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坦诚而洋洋自得。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因为他们承认了别人不敢承认的事儿。他们会自言自语道，我很坦诚，我毫不隐瞒自己的病因。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会暗示自己生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自己陷入了自卑情结。他们可能会抱怨自己的父母或者家庭，抱怨自己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抱怨自己遭遇的事故或受到的压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自卑情结常常会隐藏在优越情结的背后，而后者呢，则是前者的补偿。这样的人往往是傲慢无礼、自负势利，他们喜欢做表面文章，脆而不坚，浮而不实。这样的人呢，在早期的求索中也许遭遇过怯场的问题。从此以后呢，他们便会以此为由，为自己的种种失利辩解开脱。他们常常会说要是不怯场，哪有我干不成的事儿啊？这种动辄要是如何如何挂在嘴边上的人，往往都有着深深的自卑情结。自卑情结呢，也许会表现为以下症状：油头滑脑、谨小慎微、迂腐卖弄、逃避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或追求限制多多的狭窄行动场域。 如果一个人总是拄着拐杖，这也说明他有自卑情节。这样的人呢，不相信自己，往往会有一些奇怪的爱好。他常常忙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是整理报纸，就是收集广告，而且总能为自己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啊，找到大把理由。他们在无意的事情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无论表现出来的是哪一类问题，所有问题儿童啊都存在自卑情节。懒惰是为了逃避生活中的重要事情，盗窃是在钻环境的漏洞或找他人疏忽的空子，撒谎是缺乏说实话的勇气。所有这些啊，所有这些都是自卑情节的症状。总之，儿童的各类问题的核心都是自卑情节。神经症是自卑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人一旦患上了焦虑症，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他也许老想有人陪伴左右，果真如此啊，他就算成功了。他需要别人不断的支持，并因此霸占着别人的时间。因此可以看出，自卑情节成功的转化为优越情节，人人都必须为我服务。在让别人服务的过程中呢，神经症患者体会到了优越感。神经错乱的人身上也会表现出类似的特点。当自卑情节导致的自我封闭使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便把自己想象成伟人，并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成功。在所有与自卑情节或优越情节相关的案例中呢，无法通过有效的社会渠道发挥作用，都是由于个体缺乏勇气所致。而勇气的缺乏又让他们偏离了正，又让他们偏离了正常的社会渠道。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而认知上的偏差又让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有这些啊，都在罪犯的行为中啊，得到了最清楚的说明。这些罪犯啊，都是非常自卑的人，通常是既懦弱又愚钝。作为同一种倾向的两个方面，他们个性方面的懦弱与社交方面的愚钝合二为一。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对酗酒者进行分析。酗酒者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呢，由于内心十分的懦弱，只能通过消极的方面寻求满足。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观念与社会共识截然不同，而社会共识是正常人积极勇敢的人生观的一部分。比如啊，罪犯不是为自己辩解，就是把责任推给他人。他们抱怨工作条件差，待遇也不好。他们一会儿说啊，社会很冷酷，没人支持他们；一会儿又说当时实在是饥渴难耐，不由自主。在审判中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就像谋杀儿童的希克曼一样，妄称啊，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再比如，另外一个杀人犯在被判处死刑时说，我杀个孩子怎么了？世界上孩子多了去了。更有甚者，一名所谓的哲人竟然宣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用的人在挨饿，杀个有钱的老太婆算得了什么？这种逻辑不堪一击，正如缺乏勇气限制了他们对目标的选择一样，他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了无意的社会目标的制约。因此呢，他们不得不时时处处为自己证明。相反，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生目标是不言而喻的，无需任何理由，无需任何解释。